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前不久我被邀请特别分享21世纪宣教的挑战。在准备的当中呢，神就特别让我思想到，当我们在这一个世纪里面我们面对到宣教，面对到传福音的挑战的时候呢，就特别让我看到了7个挑战。我把它称为是21世纪的7个宣教的挑战。而在这7个的当中呢，有一个其实跟我们灯塔服事息息相关的一个宣教的挑战。我把它称为是侨宣，侨民的宣教工作。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在将近一百多年前，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曾经开过了一次相当具有影响力历史性的一个宣教大会。有1000多个宣教师来自世界各个的角落，他们团聚在一起，特别在1910年的时候，思想前面一个世纪神所给我们的挑战是在哪一些不同的方面。其实这一些的记录仍然还存在。但是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他们的看法，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还仍然是认为宣教的工作是在那边。不单单是宣教的工作是要去到那边才能够宣教，在那个时代呢，我们仍然看到的就是宣教的这一个棒子呢，是在西方人的手中，是在西方教会的手中。因此他们有一个口号， The West to the rest， The West to the rest， to the rest。那我想经过了100年，我们真是看见其实站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当中，其实不单单是前面，我们稍微往后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宣教的挑战不应当仍然是 the west to the rest， 乃是宣教的挑战第一是带出更多非西方的教会和弟兄们姐妹们参与在宣教的行列当中。宣教的棒子已经不是单单在西方教会的手中，乃是宣教的棒子今天我们可以说更加的应该是放在非西方教会弟兄姐妹们的手中。但是我想这个 West to the rest 不单单是在这一个角度我们需要更改，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也更加的需要更改的，就是其实今天宣教的工作已经不是在那边而已，乃是我们真是看到宣教的工作呢已经在我们的门前。因此在宣教的一些研讨的当中呢，有另外一个口号出现了，这个口号不是 the west to the rest， 乃是 from anywhere to everywhere， from anywhere to everywhere。 换一句话，其实我们不需要离开温哥华我们就能够参与在福音，我们能够参与在宣教的行列当中。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着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我想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会知道，这几年我们在中国尤其所谓都市化的趋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前不久我记得在国内有一个弟兄，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戴牧师，你知不知道386199部队是什么？386199部队。我说对不起哈，我说不太了解哈，我也没有当过兵哈，所以到底这个什么叫386199部队啊？我说我听不懂。他说我们中国现在就是386199部队，那我还是听不懂。我说你可不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戴牧师，你知道三八是什么？我说三八是很难听的话。主要都是拿来骂人的话。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们国内三八是妇女节，是妇女节。那六一是什么呢？是儿童节。那九九，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重阳节。386199部队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戴牧师，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村剩下的就是386199部队，剩下的就是妇女，就是孩子以及老人家，所有的年轻一代都涌向城市去寻找工作。我想我们都知道，今天在中国应当有将近3亿的民工，3亿的民工涌向着城市，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所以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但是这个人口的流动不单单是进入到城市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口的流动是跨国的一个流动。换句话，今天若是我们要遇到日本人，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到日本，我们就可以遇见日本人。我们不需要去中东，我相信我们其实可以在温哥华这一个地方遇见从中东来的人。这是在所谓的全球化人口流动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里面，而我觉得在这一个趋势的当中呢，我们特别看到21世纪宣教的一个挑战，就是我所谓称为侨宣的一个挑战。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我有机会去到德国的汉堡，在那边认识了一对德国夫妇，在他们的家里面我有机会听他们分享见证，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们跟我分享，他们说戴牧师，其实我们原来是很希望能够去到日本，能够在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但是呢神一直都没有替我为我们开路，我们也尝试申请好多宣教的机构，但是却发现其实这些宣教的机构不容许我们去到日本。他说有一天后来他起来的时候，在看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其实在他们那个城市，在汉堡那个城市呢，有上千个日本人，有上千个日本人。若是你了解的话，你会知道汉堡是欧洲第三大港口的城市，因此有上千的日本人就住在汉堡那个地方。他说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资料的时候，他突然恍然大悟，其实神没有呼召他去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但是神却呼召了他要留在德国，要留在汉堡，向在汉堡的日本人传福音。他就开始接触这一些日本人，跟他们做朋友，教他们德国的语言，教他们德国的文化，慢慢的有机会建立友谊，就把福音传给这一些日本人，带领一个一个日本人信了耶稣，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后来我去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说戴牧师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将近200多人的一个日本教会在汉堡这一个城市。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即使今天若是我们去到日本的话，我们大概很难很难能够找到一个在日本的日本人教会人数是超过100，不要讲100，连50个都不容易找得到。 但是在汉堡那个地方，我们却看到了这个侨宣，这个人口的流动，使得福音也能够临到不是在日本的日本人，乃是在汉堡的日本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位弟兄，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戴牧师，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在日本之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容易。在日本以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我觉得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若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是的，我不是说今天若是神把你差派到中东，或者神把你差派到日本，甚至神把你差派到中国，你不要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若是神的确差派我们要去到那里传福音，我们应当去，我们应当去。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其实宣教的工厂已经不是在那边而已，乃是宣教的工厂是 from anywhere to everywhere. From anywhere to everywhere. 而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特别参与在灯塔港湾福音工作的30周年庆，我想这个服事就是提醒着我们，其实宣教的工厂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在那边而已，乃是神把宣教的工厂带到我们的门前，带到我们的门前。而在那七个宣的挑战里面，我觉得我们华人，你容许我说我们华人，我觉得在这七个挑战的里面呢，神特别给我一个负担，给我一个看见，就是21世纪，若是我们真是要在21世纪被神更加的所用，我们华人教会不可以仍然只是单单做我们骨肉之亲福音的工作，我们不可以单单只做我们骨肉之亲福音的工作。2年前，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挪威参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聚会，是一个挪威差会的120周年庆，120周年庆。这个机构非常的幽默，他们跟我联络的时候跟我说，戴牧师啊，120年前我们请了你的高祖父来到我们的当中。1889年，戴德生应挪威北欧教会的邀请，就去到了北欧，去到了挪威，就在挪威特别传递了中国福音的需要，中国福音的需要。他写了一篇文章，引用了马可福音最后一章马可福音的大使，所谓的马可福音的大使命。在那边我们知道耶稣把这个传给万民的一个呼吁，一个使命给予他的门徒们，他的标题就是 To every creature， 传给万民。这篇文章轰动了当时的教会界，就邀请戴德生去到北欧，去到挪威。接着他的分享，神就兴起了一批挪威的基督徒，愿意奉献自己来到我们中国，或者应该说去到我们中国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120年之后，他们就说，好不好，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庆祝120年的一个周庆啊？ 120年，我们当然很高兴去，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有一天的早晨，这一个差会的负责人就带领我们去到他们的办公室。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走进那个办公室的时候，马上看到的就是在他们的墙壁上面有一张中国的地图，围绕着这个中国的地图乃是这一个差会，这一个挪威差会差派到中国的242个宣教师，我们在台湾说大头照，我想大家都听得懂。他们的照片，242个宣教师的照片。后来同工们跟我分享，他们主要去的两个省份，一个就是河南，一个就是湖北，一个河南，一个湖北。我跟师母我们站在那边，我们看到这242个宣教师的照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242位宣教师为了我们华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放下了他们在挪威的生活，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亲跟他们的亲友告别，跨越文化来到中国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了我们华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跨越了文化来到中国，无论是学河南话也好，是湖北话也好，他们为了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他们跨越文化学习了我们的语言，他们穿上了我们中国人所穿的衣服，他们学习怎么用筷子。今天还有人问我，戴牧师啊，你需不需要叉子？他们学习用筷子吃饭，他们学了我们的语言，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华人能够听到福音。那几天我一直问当地的同工，我说有没有一些的资料描述着这242位宣教士，很可惜他们说有，但是都是用挪威文，我看不懂。但是我一直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242位宣教士的当中，有多少为了我们能够听到福音跨越了文化住在我们中国人的当中，且是把他们的配偶，更加的把他们的孩子葬在我们的中国，为了什么？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你知道今天在挪威的基督徒，也就是有固定会生活，灵命长进的基督徒不到挪威的2%。当然我们知道挪威这个国家的人口不多，大概只有600多万左右，比香港稍微小一点点，不到2%的挪威人是基督徒。当我们看那242个照片的时候，我跟师母情不自禁的都问了同一个问题，主啊，何时会有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来到挪威，不是像在挪威的华人传福音，乃是像在挪威的挪威人传福音。120年前一直到1949年，242个宣教士为了让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跨越了文化。何时我们华人的教会会更加的看到跨文化宣教的重要？神让我们华人教会 是一个蒙恩的教会，神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感恩的教会。但是我心中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们华人的教会也是一个见证主恩的一个教会，不单单是向我们骨肉之亲来见证主恩，更加的让我们华人教会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在这21世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就是能够更加的学习，更加的能够迈向跨文化福音的需要。而我再一次说，宣教是 anywhere to everywhere。 我们其实不需要离开温哥华，我甚至很勇敢地这样说，我们连码头都不需要去，我们就可以做跨文化福音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做跨文化福音的工作。本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但是我想已经把我肺腑之言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留给大家一节的经文作为最后的勉励。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会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共有七个神迹，其实说七大概也有一点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会认为不单单是七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算不算神迹？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请问那153条鱼也算不算是神迹？ Well, 你若说九，那我们就说九吧。但是若是你容许我说七的话，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当中，你会记得第六个神迹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眼睛瞎的人。他用的方法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不晓得大家读那一段的经文有没有同样的感触。我读那一段的经文，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主啊，你为什么要用那样的一个方法来医治一个生来就眼睛瞎的人？记不记得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他是吐唾沫和泥之后抹在这一个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他去一洗就看见。我问我自己的问题是，主啊，难道你摸一下就不可以吗？你讲一句话就解决了，你为什么还要用你的口水，然后还要用泥土来行这个神迹？我常常跟师母开玩笑啊，也不是开玩笑，真的在我圣经的后面，我在收集一些我到天上要问耶稣的问题。譬如我很想知道耶稣用他的指头在地上写什么。若是你熟悉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正在犯奸淫的女人被拉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约翰两次之多提到耶稣弯下腰来用他的指头在地上写字，但是很有意思，约翰没有跟我们讲究竟耶稣在地上写了什么字。我跟师母说，我到天上要问耶稣，那一天究竟你在地上是写了什么字？但是我也要问耶稣，主啊，你说一句就不得了吗？不是很脏的一个方法吗？你的口水我不晓得是不是圣洁的口水哈，但是我想那个泥土应该不是那么干净哈。对不起，好像有一点亵渎主的名哈。我在这边我想还是要小心，不要开太大的玩笑。但是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聚完会我想你也不用来找我把你的答案解释给我听，因为我已经听了100多个不同的答案，包括耶稣的口里面出来的都是神的话，然后那泥土是上帝用泥土造人的，所以上帝的话跟泥土就帮助这个生来眼睛瞎的人能够看到，我大概都听过了，没有关系。总而言之，你会记得在那个描述的章中，门徒们问了耶稣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深奥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问的问题是什么。拉比，老师，究竟是谁犯了罪，使得这个人生来就瞎眼？ 后来耶稣紧接着就回答门徒们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翻译，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其实原文就是工作，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工作来。紧接着第四节是我愿意留给大家的，耶稣紧接着对门徒们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与他一起同工，他不是说我要来做这个工作，乃是他说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今天晚上我想是同样的一个邀请，用祷告，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力，用神所给我们的时间、负担、机会，一起参与在这一个灯塔港湾的福音工作上。耶稣基督邀请他的门徒，不单单是耶稣基督邀请他的门徒，他说我们必须要来做这一个工作。若是你有时间，你去仔细读约翰福音，会知道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十个必须，十个必须。有一位西方的传道人他说，那是约翰福音的 divine imperatives， 十个命令式的词句，十个必须，提醒我们这个工作不是选择性的，是我们必须要来做的。不单单是必须要来做，还有一种催逼在那个地方，趁着白日我们要赶快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但是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在这一节的里面，或者在整个一个记载的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工作不单单是主的邀请，这个工作不单单是有它的必须性，不单单是有它的催逼，这个工作是一个救恩的工作，这个工作也是一个改变的工作，是一个救恩的工作，也是一个改变的工作。什么叫救恩的工作？我们记得这个人是生来就瞎眼，我们看圣经，我们绝对相信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一件事情的记载也 绝对不是只是要我们注意到他肉体眼睛瞎而已，乃是在这个肉体眼睛瞎的后面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人有可能肉体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世上的王瞎了他们属灵的眼睛，使得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这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是一个救恩的工作。我顺便提一下，很有意思，在新约里面有两种病是生来就有记载下来的，一个就是生来瞎眼的，另外一个若是你转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话，会读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若是瞎眼带着属灵的含义，当然瘸腿的同样也带着属灵的含义。什么含义呢？今天那个人的问题，或者我们回去看那个人，我们会知道他的问题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不是一个意志的问题，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不是一个愿意走路的一个问题。当然有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医生们，我想在这边我也我不懂医疗哈，所以我简单的从一个外行人来描述吧。我想那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的神经出了问题，他的信号从他的脑部达不到他的脚。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一个能力的问题。立志行善，记不记得保罗所说的，由得我，行出来什么，却由不得我。 是一个救恩的工作，且是一个灵魂救恩的工作。但是不单单是一个灵魂得救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生命改变的工作。我觉得这两个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极其宝贵的，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们所强调的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我们也强调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福音的大能能够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释放他们从罪的捆绑里面来，释放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如同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灵魂的得救，生命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求神帮助我们，既然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参加这样的一个晚宴，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关心着福音的工作，更多的投入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William 跟 Mona 原先跟我联络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说，戴牧师，你的负担是什么？你想讲什么题目？我不晓得他们记不记得，我就给了他们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一直到今天我很难能够用中文把它翻译的满意自己。题目给的他们是什么呢？ 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这个题目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呢？其实就是我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活出那个改变的生命。不单单是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改变的生命，我们也能够带出一个改变的生命来。因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周遭就有所不一样，因此我们的摆上人的生命就有所不一样。 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其实这一句话呢，有一个典故，有一个故事，我也用这个故事作为结束。2年前3月20号清晨4:30，主就把我的父亲戴绍曾牧师接回天家，80岁，最后19年，感谢神给他机会能够在香港且在中国大陆投入在许多不同的福音工作上。我的父亲早年在台湾宣教的时候就染上了 B 型肝炎或者乙型肝炎，到晚年的时候他的肝炎就转为肝癌。而若是你知道这个疾病的话，你会知道当他转为肝癌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最后那一段的时间极其的痛苦。最后一段时间也常常去到香港陪伴着我的父母亲，特别照顾着我的爸爸。到了最后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在家里面照顾他，只好把他送到香港的一所医院。最后一个礼拜我就在医院里面陪着我的父亲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有一天的早晨，我们吃完了早餐，其实说他吃早餐他也没吃什么，就是喝了一点牛奶而已。到最后面他好像身体里面所有的东西都 shut down， 都关闭了，这怎么讲不晓得怎么描述。他喝了一点点的牛奶，鲜牛奶。他躺在病床上面，我坐在他的旁边，他眼睛闭起来，我就看着我的爸爸。突然有个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什么问题呢？ Jamie， 我的英文小名。 若是你能够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父亲的一生，会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我记得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有一点荒谬哈，80多岁你怎么可能用一句话来描述他的一生？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棺材上面或者这个石头上面是一个 dash， 所以连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一个 dash 而已。我就问我自己，你若是要用一句话，你会怎么样描述你的爸？我父母亲是1955年去到台湾，宣教了25年，1980年去到了新加坡，宣教了11年，1991年去到了香港。当他们去到香港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有人问他们，你们什么地方不去，怎么去香港退休呢？他说，我们不打算退休，而我们去香港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能够跟香港的教会共度酒期，共度酒期。神的怜悯，在香港有将近19年的时间，怎么可能用一句话来描述？看着我爸爸躺在那里，神就给了我那一句话， My father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My father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这是我愿意留给大家的一句话。但愿神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 liveTo make a difference，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改变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改变来。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